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郑静耀的《台北文人蔡京图》。每到了农历年，电视上总会有台北大稻埕年货大街的新闻，熙来攘往的人群穿梭在满是南北杂货的历史商街上，仿佛就像是画家郭雪湖南街英正画作里1930年的热闹景象。也正巧是在今年的农历年前，静好听团队完成了台北文人蔡京图有声书的录制。我因为记者郑静耀撰写的这本书，认识了本书的主角蔡京图这个人物。他在1914年出生于大桥头，十几岁加入大稻埕戏班国新社，从戏曲舞台出发，逐渐打响名号，有了台北城歌这个称呼。最后他成为江湖社会与台日政治世界的有力人士。从年代算起来，少年蔡京图肯定非常熟悉南街英正这幅画里的一景一物。码头、市场、商行、酒家、长明娱乐的戏园、信仰寄托的庙宇，还有龙蛇杂处的赌场。然而彼时的蔡京图是杂踏人群里奋力找机会挣钱的年轻人，除了勤于练功夫学身段，随戏班粉墨登场，也几度跟着长辈渡海去福州、汕头等地做生意，据说也包含追讨债务。底层打滚的经历造就他的骨气，暗许要靠自己养活一家人。而传统戏曲里教唱的忠孝仁义也融入了他的血液，使他行事以善为本，处处显露甘苦人疼惜甘苦人的同理心。中年后的蔡京图担任大稻埕八大宣社之一的共乐轩经营者。宣社是一种台湾在地的民间结社，社员们平日练习北管乐曲，也在庙宇的酬神庆典中担任典礼奏乐，或是出阵头到老累参加游行。而蔡京图因为时常为地方纠纷居中协调，也成了画最会担当的地方公道主。二战结束，国民政府来台，蔡京图当选1953年第一届台北市议员，为升斗小民喉舌。之后却也因为他响亮的名声和影响力遭到政府的整肃。1960年第四届台北市长选举期间，因为被怀疑他支持的候选人与蒋经国属意的人不同，他便被请到了警备总部喝茶，之后直接送到绿岛。报纸上还洋洋洒洒地列出他的16项罪行。台北文人蔡京图是一部大时代与台日江湖社会的缩影。郑静耀以蔡京图精彩传奇、触角多元的一生为主轴，扩写了近代台湾娱乐产业史、黑帮史、江湖中人在国民政府来台后于复杂情势下所扮演的暧昧角色，还有现代黑金政治未完待续的潮浪。在这本书中有很多位受访者，其中经历最特殊的，我想应该就属蔡京图的次子福田贵良了。 本名蔡桂良的他，在12岁时因蒋经国的意思，成了日本激进右翼政治家福田进的养子。关于他当养子成为福田桂良的过程，这本书中也有交代。如今他事业有成，仍与父亲经营过的北馆宣社、共乐轩保有互动。我在新书发表会中见到他本人，对他眉宇间散发的英气、诚恳不失幽默的言谈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因为现场聆听了他分享的往事而感受到口述历史的珍贵。台北文人蔡金图有声书是由静好听主播徐寿伯担纲诠释。寿伯在静好听开台的时候，就因为他自带社会性的嗓音而为做工的人和鸡同警探的有声书发声。我觉得在这次的录音过程中，寿伯把郑静耀在文字中时不时出现的温润关怀读出了味道，不断地将我们拉进了这本引人入胜的纪实作品中。此外，这本有声书特别收录了郑静耀青年的序章前半段，从他铿锵有力的声音中，似乎也让人看到他追求真相、谦和却又热血的记者性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徐寿伯所诠释的台北文人蔡金图。
台北文人蔡金图，作者郑静耀，静文学出版，由徐寿伯为你读书。社会动荡，原乡不安，这几乎是人们讨论江湖时忽略的社会历史因素。竹联大佬柳茂川在其争议的自传《竹联：我在江湖的回忆》一书中，提及竹联帮的形成历史。1949年之后，从中国退守来台的大量移民被安置于各地的眷村，这个半封闭的世界将他们与本省人隔绝，眷村子弟为抵抗外人欺凌，结帮拉派，形成校园帮派。杨德昌的电影《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这群眷村小混混有深刻的描写，他们的上一代有逃难的创伤和高压的白色恐怖政治气氛，逃到这个小岛举目无亲，与故土断绝联系，唯一能做的是紧紧拉住带他们渡海而来的国民党政权。偏偏威权时代的国民党对岛内进行整肃，根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以下简称促转会）近年来公布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名单，有近半数为外省人。即便是民主化多年的现今，不少外省受害者仍避谈此段经历。这种不能说也不知如何说的受创经历，在眷村的外省二代身上产生极大的冲击。这群处在内外交迫的外省青少年，最后以暴力和帮派回应那个高压沉闷的时代。根据董桂森自白，还有柳茂川的《竹联：我在江湖的回忆》，甚至在2019年初刊的《镜周刊》，都有不同的证言和文件证据显示，这群被时代所逼的江湖兄弟最后仍为国家所用。竹联等重要帮派分子都名列当时情报局的线人名单，甚至江南岸的主嫌陈其礼还是受过情报训练、列册管理的正式情报员。从市场管理摊位空间的角头到摆平纠纷的黑道仲裁者，他们的面貌不一，形象多元。所谓黑道，所谓江湖，似乎是个人人皆知却又难以定义的概念。黑道的面貌多元，然而关于江湖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竹联帮这类有组织性的外省帮派，或是集中讨论90年代地方黑金合作政治。90年代本土角头与地方政治势力结合，介入地方工程与特许行业， 成为黑金政治，是台湾许多人对本土黑道势力的印象。一位研究台湾宫庙的学者钟秀俊告诉我，我们讨论黑金好像都从李登辉时代说起，但黑道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利用是早在国民党来台就开始了，帮派一直存在人类的社会里。钟秀俊直言，台北市第一届市议员就有不少黑道分子，像徐海清文哥、蔡金图陈哥都是著名的例子。徐海清与蔡金图这样的本土角头，既扎根地方又经历时代变迁，面貌更多元复杂，江湖与政治时而合作时而对抗的关系一直存在，里面除了试涉各种实质利益交换，江湖兄弟们的各种决定与反应，同时也是回应台湾整个大历史洪流时代对他们提出的考验。蔡金图这个世代的本土角头，横跨日治时期与国民政府来台的戒严时代，这群曾是日本人又成为中国人的江湖中人，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他们如何以自身资源回应时代的难题，让自己存活下来？相比于外省帮派参与政治暗杀，本土角头从事的生意以及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更多元。例如有的地方角头在高雄经营舞厅、秀场获利，同时协助清理党外运动。在台湾主流的看法里，多半认为本土角头是一群松散的组织，根植于地方的小型帮派。然而，帮派组织从来不是真空式出现在台湾社会。诸如江南岸到美国执行暗杀，江湖人士被国家吸收到香港从事情报工作，还有丧礼上出现日本黑道山口组宾客的蔡金图等，皆可以一窥，本土角头的活动并不只局限于地方，他们同时随着台湾外在历史变迁与时俱进。在蔡金图过世的前一年，十大枪击要犯杨双武外逃到东京。蔡金图死后第三年，万华枪杀方明馆老大的小弟王邦居也外逃到东京。这些例子正说明，台湾本土角头与国外帮派一直有所联系，角头们可能比我们认识的还要国际化。这个国际化的源头，可能要从台湾帮派的发展历史说起。清末的台湾是移民社会，多半是在福建沿海生活困难的单身男子渡海来台。这群移民脱离了原乡，没有亲族家庭的支援，孤身来到异地，大多会同乡群聚。同乡会馆或是来自故乡的宫庙，便成为移民们聚集群居的中心。同乡会馆基于同乡情谊，除了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同时也有强烈的情感连结，创造一种地方认同。当来自不同地方的同乡因开垦发生冲突，或是与原住民冲突，异地移民们便以同乡会馆或地方宫庙为中心，群起武装对抗。这些宿主武力的成员平日多半有正职，必要时才换上武力装备，而带领邻里对抗的头人通常在移垦社会里享有声望和资源。中国学者和平、王兆军研究华北南下的农民亦有相似的观察。离乡的农民丧失血缘托寄，于是有任何需求便求助于帮会，而当帮会需要武力动员时，这些孤立的农民又成为被动员的主力。这种状况一样也出现在早年台湾的移垦社会。由于中央力量无法有效约束边陲地区，当这种同乡之间的械斗事件不断发生，有些甚至发展成大规模民变，这种地方武力组织便是台湾帮派最初的原型。为了防止民变再起，清代采取保甲制度，十户为一排，十排为一甲，一甲之长为甲头，闽南语发音为嘎头，为今日所谓的角头。这些角头并不是正式的编制，薪资低廉，因此大多是由无业者或是投机分子担任。他们除了角头职位，通常也介入当地的灰色产业。进入日治时代之后，保甲制度做了演化。台湾总督府引入警察系统，管理保证与甲头， 而两者都正式纳入编制，成为帝国治理地方的末梢神经。此时的角头多半指的是在地方经营灰色产业的经营者，例如赌场和娼馆。蒙贾原被总督府设立为游廓，属于娱乐风化区，风俗业在当时虽合法，但要应付往来的复杂客人，还是得仰赖兄弟介入。著名帮派方明馆便是以娼业为盈利收入来源的本土角头，因为收入丰硕，影响力还延续到战后。蔡京图发迹于大道城，从日治到战后初期，这里驻扎许多戏班、城市游离的劳动力，在这块不稳定的市郊里，人力中介、戏班运营、宣社出阵头，都是道上兄弟重要的收入来源。蔡京图因这个地带靠近台北城区，因而有城哥、台北阿城的称号。不论是游廓的方明馆，还是大道城的台北阿城，在日本的治理体制下，他们都不算违法组织。这可能与日本本土对极道黑帮的态度有关。日本传统有武士阶级，在幕末时，一些低阶武士为了爱国，刺杀保守政客，甚至在维新之后，议会开会期间，在会场外聚集展示武力，对保守议员施压。一直到二战后，日本的宪法仍将黑道组织视为一种集会自由下的团体。直到1992年出炉的《暴力团对策法》，日本政府开始借由禁收保护费限制帮派分子的活动。这种对暴力团宽松管理的态度延续到殖民地上。这不代表日本政府对台湾角头的无止境放任。这群以暴力为手段的集团在日本本土被称为义士，一指爱国的侠客之士。他们为政治力量所用，不止在国内暗杀政敌，为了爱国，这些义士还输出殖民地，对当地以暴制暴。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